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又到了我们研读《生命记》的时间了。那么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时间不够，所以第三章末了一小段就没有讲解。这段其实蛮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啊不能进迦南这件事情。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那我们读一读。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那这段圣经呢，你看见摩西他这个恳切想要进迦南的心愿，因为在打败了巴山王噩，打败了基士本王西宏之后呢，以色列人士气大增啊，而且这个时候他们也把约旦河东的地呢分了，以色列百姓也非常合作，他们也很同心，愿意答应摩西说，虽然我们在河东得了地，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约旦河那边，使他们一起呢打仗，然后再回到我们自己地方。这些话都是非常好，所以摩西呢也盼望在这样一鼓作气情形底下呢，能够好像影响神呢，虽然呢已经说了希望他收回成命，因为从前在玛撒那里试探神的时候呢，那个摩西也犯了一点错误，这里他说神因为你们的缘故呢向我发怒，也是真的。那么摩西呢的确本人呢也失去了一时的控制，所以这里呢他再一次恳切的求神，可是你知道神不能改变他的旨意。摩西在经过这些事件之后呢，就讲了几句话，神呢你已经把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你的仆人看了，而且呢在天上地下没有什么别神能向你所行的，有大能作为，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好话讲尽了，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这里的事迹本身呢有一点点要思量了，就是神对摩西说，你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观看，那你可以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多么美，但是你不能过着约旦河，只能在山这面看，而且嘱咐约书亚呢让他刚强壮胆带领以色列百姓承受所观看之地。这里说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换句话说呢，当摩西没有交托这个职事的时候呢，他其实很想一鼓作气呢进迦南，可是因为交代约书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以色列百姓也需要在伯皮尔对面再住一段时间。这个呢就说到当时进迦南之前呢这个目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摩西自己也清楚他不能进迦南，所以神让摩西呢重新把律法讲解给以色列百姓听。这是我们说第一大段里面呢讲解律法的事实跟他所提出来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我们现在回到了他真正要讲的话了，讲完这个背景以后呢，第四章才是摩西第一次召聚以色列百姓所要宣告的话，也是最精彩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四章一到四十节都是讲这个事情，四十一节以后呢再有一点补充的话，主要呢是在前面四十节讲的。那我们就看看呢四十节里面讲的什么事情。现在如果你要做大纲的话，或者你手边有大纲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点了，迦南地与律法的见证，它预表在基督里的丰盛。我在讲解的时候呢慢慢的在讲到应用， 因为读经的时候呢，有很重要一部分是应用在今日我们怎么了解圣经，那么这就是预表的问题了。好，这里面分几个点呢，头一个点就是讲遵行律法是承受应许地的必要条件，遵行律法，遵行神的话语呢，是承受迦南地的必要条件。这一段呢，是在第四章一到五节所讲的，一到五节就讲这个事情，怎么样可以承受迦南地呢？要遵行律法。第二点呢，就是讲啊，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遵行公义的律法是神国度的见证，是大国的见证。那么以色列从人的角度看呢，弹丸之地，迦南地也没有多大，十二支派住进去呢，也没有多少人。但是呢，遵行这个公义的律法呢，是神的大国的见证。他说呢，哪有一个大国呢？这人真是有智慧，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呢？这里讲的大国，那当然我们的了解呢，在灵异上面讲是神的国度。基督徒呢，在地上不是大多数，但是呢，有泱泱大国的风范。我们举止行动呢，是天上的国民，是泱泱大国。所以以色列呢，可以说是泱泱大国，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律法，神给他们律法，而且遵行这个公义的律法，他们律法是公义的。那么第三个点呢，就讲谨慎的殷勤的保守心灵，传递子孙，这是从九节到第十节的话。那么这里呢，已经讲的不少了。那么以下第四个点呢，我们讲到那里再提，好吧？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什么叫存活呢？因为在历史中间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的结局是灭亡，他们就死在旷野，不能进入迦南。现在呢，活的人可以进入迦南，但这个基本的因素还在那里，你需要遵行神的话就可以活着。所以生命记里面常常讲一句话，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呢，是讲的顺服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活人，那么然后呢，可以进入他赐给列祖的地，承受为业。只有活人能够承受产业，也只有活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如果你不肯遵行神的律法，你就跟死的人一样，没有用处，那么你得的产业也就没有价值了，神也不会把产业给你。所以这个活人呢，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承受产业。遵行神的律例是承受应许地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说因为神的应许什么人都可以承受，而是你必须遵行神的话语，这也是信心的见证。所以第二节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呢，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这个加跟减呢，就会加上许多人的意思了，因为加上人的意思呢，就会有很多的错误。最基本的，大家都明显知道的，就是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呢，就是加添了神的话。神说这个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但是没有加上不可摸，因为摸不会死的，但是摸是个试探。夏娃去跟蛇答话说不可吃不可摸，哎，他就有一步受试探机会，一摸没有死，他就认为神的话不能应验。其实神是说不可吃，其他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这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只有说不可吃，没有说不可摸，但是呢，夏娃加上不可摸之后，神的话就不准确了。所以加也不可以，减也不可以，减的例子太多了，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打个折扣，这就是减法，当然会有很大的亏损。神的话呢，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四章三节四节讲到巴利皮尔的事情，那大家可以查一查民数记二十五章以后，这是巴兰的诡谋，让米甸和摩押的女子呢与以色列人行淫乱，这样子神就不能祝福，所以这段事情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可以找得到。那么这里呢，用这个例子就说明，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那违反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的呢，都被神所毁灭了。所以这里呢，就讲到我们遵行神律法的要求。我们第一段讲是遵行律例是承受应许地的必要条件，底下呢第二段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说到，遵行公义律法是神国度的见证，是大国的样子。我们说泱泱大国，这句话呢实在是指的神百姓在神儿女中间所有一切生命表现的时候呢，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见证。所以六节到八节说， 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律法就是大国的见证，这个律法的来由是因为神给他们的，也因为这样，这个神所给他们律法的见证就证明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国与其他的国民不一样。我们说的大国小国呢，并不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像地图上面有多大的版图，而是我们所说的大国风范，有泱泱大国的样子。那么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虽然是少数，但是我们也有天国子民的模范，泱泱大国的风度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生活见证很要紧的。底下呢，第九节第十节再讲到遵守律法的一个重要条件，整个我们是在讲迦南地跟律法的见证，预表在基督里的丰盛。整个旧约的思想到了新约是很容易拿来引用的。第九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之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那这就是箴言书里面也讲，所罗门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呢，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话语，不仅这样，还要传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以后我们会在读到第六章以后呢，就讲到沙玛，讲到爱神这一篇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传递给我们子子孙孙。那么今天呢，在教会中间也应当把我们敬虔的模范，把信仰的恩典呢传递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提摩太呢，就是根据他的外祖母和他母亲所传递下来敬虔的模范，这都是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教导我们儿女的。再下面一段我们看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讲到律法的核心呢，就是十条诫命。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十条诫命所表明的。所以在第十一节里面就开始讲到怎么样设立律法的，十条诫命怎么来的。那么这里所引用的事情呢，是指着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所记录的。那里呢，我们就看见神与摩西说话，并且在这个时候呢，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像这里所记载的。在第十一节说，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十二节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领受十条诫命，神亲自对以色列百姓把这个十条诫命都宣布告诉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末了说，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十条诫命。二十章是非常重要一章圣经，里面所记的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讲明的这个十条诫命。所以这段呢，讲的律法的核心就是神亲手所写的这个十条诫命。那么其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说，不可以制造偶像，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那这些呢，就是十条诫命中间说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不可造像的重要的根据。因为神自己是没有形象的，若是拿什么有形象的来跟神相比的话，总是亵渎了神，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这里十五节到二十节讲了一段事情，最重要的呢，就是不可以拜偶像。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读出埃及记之后呢，在跟使徒行传相比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在旷野里面抬着摩洛的像，还有理番神的心啊，这些是很明显的违反神的命令的。那么神也不是不知道，这是神看见他的百姓儿女败坏的时候所有的样子，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所有天上形象、众星的形象、星象，还有各种活物、水中的鱼、百列的日月星辰、天上万象，就被勾引敬拜来侍奉他。那这个呢，是外邦的宗教信仰，异邦的信仰。其实到今天呢，这种偶像的信仰呢，像这种拜星呢，或者说占星术呢，都从这里出来的。也可以说笼笼统统的都说明他们违反十条诫命的这个现象。世界上许多的人呢，到今天还是在拜偶像，拜各种各样天上的日月星辰等等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这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把以色列百姓分别出来，要做他产业的子民。这个新约呢，跟旧约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目的。那么这里我们在读的时候，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又读到这个摩西呢心中的伤痛，他讲到他自己不能进入迦南地的情形。他说呢，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看摩西心里的伤痛，他一再的讲这话，在申命记短短的前四章里面两次读到这些事情了。那么二十四节说了一件事情，说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么这句话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末了的时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里讲到我们圣洁的重要性。若是人不是圣洁呢，就不能见神的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圣洁的神乃是烈火，他要焚烧一切不洁净的。那么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呢，是第一次我们看见摩西在那里呢呼天唤地啊，求以色列百姓，警告以色列百姓要来遵守神的诫命，来行神所喜悦的事。那这个主题呢一再的出现，尤其到了三十一章以后，摩西可以说是在三十三章、三十四章里面呢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做见证，叫他们拣选生命，就可以在过去所得为业的地上可以日子长久，因为神要他们遵守他的命令。四章二十五节第一次看见那样的呼吁的话语呢在这里出现。我们看一看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说，你们在那里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这是一个警告，非常大的警告。摩西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而且这里带有预言的性质。你们在那里住久了，就雕刻偶像，生子生尊以后呢，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很不幸的呢，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因为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在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就发现从所罗门开始已经敬拜偶像，一直到后来呢，越变化越厉害。到了许多后面的王，他们真正有事情的时候不去求神，反而求问偶像，这是以色列的历史的见证。不过在申命记这里呢，摩西已经在预言里面说了这样的话。二十七节就讲到他们被掳分散的情形，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这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事情，那也是我们看见这个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那么在这里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二十八节就说了，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由木石所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时候呢，真正让他去放心大胆，在列邦中间真正是叫他们去敬拜侍奉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反而清醒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回头来求问耶和华，寻求神。这里呢又是一个很大的应许，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摩西在这里有神的恩典，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就能够找到神自己，然后神呢就会不吝啬的向他们显现。所以这里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是摩西的警告，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那么三十一节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里呢就可以说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背景呢，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当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遭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摩西在神的面前代求，那么神这个时候特别开恩向摩西显现，他和摩西站着一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等等。这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非常重要的一段启示，也是从摩西自己本人听见神的话语呢，在申命记中非常重要的简单扼要的重复的叙述。他说，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也不灭绝你，并且呢也纪念他跟列祖所起誓立的约。那么以后在申命记讲解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再提到这个约的重要性，也会复述一下以色列百姓从有了亚伯拉罕的约之后，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西乃侍奉神的约，
在以后呢，在摩押这里二次立约啊，因为生命记的主题就是二次立约，这个律法呢重新颁布在他们这个新的一代中间，这样子他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也遵行神的话语来侍奉神。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呼天唤地啊，摩西做见证。以后32节到36节这段讲什么呢？这是讲到摩西呢再一次的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要纪念神的大作为，再一次重提他用伸出来的膀臂、大能的手和大而可畏的事为以色列人征战，像耶和华神在埃及所做的事一样，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在他们眼前行了一切的奇事。所以每一次以色列百姓呢都要回到出埃及的这个奇妙救赎的经历里面。我在这里呢也可以想象，有很多基督徒呢，当我们信心软弱失败离开神的时候呢，也需要再一次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事，特别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头一次遇见神的恩典，明白我们自己罪得的赦免，他把新的恩典和怜悯放在我们里面，他把平安把慈爱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真正认识他是我们主，他是我们的神。当然当我们慢慢离开神之后呢，回头思想这些最初的经历，会叫我们里面得的力量，会叫我们回头，当我们纪念神的大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慢慢的恢复。所以35节到38节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那么这一段呢讲到神的爱跟神的拣选，从37节以后，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约的问题，也看见神的爱，这里两件事情，一个是约，一个讲到爱。那么约呢是基于神的爱，因为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经常犯罪，经常离开他，可是他爱他们拣选他们呢，从起初到末了从来不改变，这是神的信实，神的可靠。所以在这里呢两个事情，一个讲到约，一个讲到爱，用约来保证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里呢把以色列百姓不仅从埃及救出来，并且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去，把原来那地的居民赶出去，使他们得这个地业。39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在出埃及记，在10条诫命里面，头一件事情就是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神是独一的神，唯有他是神，这是以色列百姓需要牢记在心的。当然新约的子民也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唯有神是真神，独一的真神，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40节讲的更具体了，他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结论，小小的结论，讲到摩西呢在这里所有的劝勉。我们已经说了，第四章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呢一个简单扼要的精粹，也就是说整个生命记呢就是架构在第四章所要宣布的话语。那么这里呢我再复述一下，因为它很重要，讲到迦南地这个律法的见证呢是以色列百姓今天听见摩西说话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他们进入迦南地本身就见证神的恩典，他们在迦南地得以长久是因为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里呢讲到遵行律例是承受应许地的必要条件，并且呢当你遵行这个公义的典章律法的时候，就证明是大国的见证。摩西再三的告诫他们呢，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传递给子子孙孙，不仅谨慎还要殷勤，殷勤就是仔细，殷勤就是积极，殷勤就是不放松。那么底下呢就是说到遵守什么呢，律法的核心就是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其中所要说的话呢就是不可以拜偶像，告诉我们神乃是烈火。摩西呢一方面说出他自己本人的伤痛不能进这个地，另外呢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要求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呢，纪念神的作为，那么我们就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心，并且也证明说神的爱跟他的拣选是不改变的，以色列百姓和神中间所立的约。好，最后这一段41节 到四十三节呢，我们看见他设立陶城。这个陶城什么目的呢？他说呢，在四十二节，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座城中的一座城，就是存活。那么在约旦河东呢，设立了三座城，向日出之地分了三座城，是哪三座城呢？为流便人分定旷野的比席啊，为加德人呢是基列的拉摩，为马拿西人呢是巴山的戈兰。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住在河东，半个支派住在河西，为了两个半支派所设立的三座陶城。我相信呢，如果他们没有在河东啊要求分地的话呢，也不会有这三座陶城的出现。以后我们看见在河西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借着摩西所定规，总数是24座陶城，是为了这些无心杀人的可以逃避进去。那么这里呢，陶城说到避难所，说到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无心杀人的可以逃到陶城里面，祭司在那里可以宣告接纳他们，长老接纳他们呢，他们就在陶城里面得以保全，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呢是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赦免我们的罪的一个救恩，这个预表。所以陶城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底下呢，从44节以后呢，是一个小小的结论，总结前面4章所讲的话。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鄂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那这里所讲的呢，一方面是讲到整个的讲律法命令的总结，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呢在出埃及之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这个是整个摩西向以色列百姓第二次立约所有的内容。那么底下呢也就说明它的时间、地方跟场合。这个呢跟我们前面第一章1到4节是前后呼应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整段的一次讲话。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怀疑，很可能呢这是真正摩西召集他们所讲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放在前面。至于第二次讲话、第三次讲话，我们这样分的是因为生命记的次序这样。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是总纲，那么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讲的呢，可能事前讲过，可能讲了总纲之后一点一点分析来讲它的细节，这两种都有可能。总之呢，照着内容来讲，这是大纲，以后呢分段讲这些律法的内容。那么时间上是先讲后讲呢，就个人历史学家学者们在那里研究，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第一大段的事情就做了一个结束。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按照次序、按照时间把它讲完。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我要定规两个作业。这个作业是什么呢？我相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一下出埃及记19章，讲到摩西颁布10条律法所讲的事情。这个作业是怎么样呢？你把它的重点都分析下来，以后小点你把它摆在次要的纲要里，换句话说，为出埃及记19章做一个大纲，好吗？底下一件事情，这个呢也是为了你的方便好处，把10条诫命也做一个大纲，摩西在出埃及记第20章解释是什么。好了，这两个题目告诉大家，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是19章，一个是20章，这两个呢都是看圣经可以做的。非常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所讲的是生命记，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